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你刚刚提了一辆全网公认性能最顶级的超级跑车，
哇哦，听起来相当不错。
对吧？它快如闪电，驾驶体验简直无可挑剔。结果某天你在街上兜风的时候，突然发现这辆车不仅跑得快，它还能在路过你邻居家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的自动帮你破解他家车库的密码。
这听起来有点像科幻惊悚片了。
确实，甚至它还能自己生成一把数字钥匙，直接把门给打开。听起来很离谱，对不对？但这正是几个星期前在我们科技界真实发生的事情。欢迎加入我们今天的全面深度剖析。我是你的向导，感谢你抽出时间加入我们。今天我们要一起拨开这些硬核新闻的迷雾。
很高兴和你，以及正在收听的你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刚才提到的这个超级跑车的比喻，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猎奇新闻。
没错。当大众的注意力其实也就是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还停留在 AI 又写出了什么酷炫的代码，或者通过了什么律师考试的时候，全球的那些政府啊、科技巨头，还有产业资本，其实已经在暗中激烈争夺 AI 的，怎么说呢，出海口和水龙头了。
就是在抢夺控制权。
对，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核心任务。我们拿到了一份极其硬核的内部资讯，这是由金晶镇前国会议员提供的一份非常有价值的，日期为2026年7月2日的 AI 每日简报。
这份简报的信息量非常惊人，它不仅涵盖了美国的出口管制 Federals 跟州的角力，还有日本砸下千亿级预算的机器人计划，
甚至还包括中国 AI 市场商业模式的突变。表面上看，这些事情散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但今天我们要穿透这些零散的新闻，找出他们背后那条极其关键的暗线，也就是到底是谁在真正掌控 AI 的未来。
这是一个非常精准的切入点。如果把这些看似独立的事件拼图咬合在一起，你会看到一张正在迅速收紧的，全球权力网络。而我们平时关注的那些底层技术，仅仅是这张巨网上的一个小节点而已。
好吧。让我们解开这个谜团，就从那辆会破解车库门的超级跑车说起吧。简报里提到，这个事件的主角是 Anthropic 公司的 Claude Fable 5 模型，
也是目前最顶尖的模型之一。
没错，在6月12日，美国商务部突然无预警地对它下达了极其严格的出口管制指令，相当于直接把它从全球市场上给封印了。
这个动作非常罕见，
但极其戏剧性的是，到了6月30日，短短2周多之后，这个禁令又被光速解除了。7月1日 ，Fable 5不仅重新上线，甚至还向那些受限的基础设施机构重新开放，这就很魔幻了。
其实，这里真正令人着迷的是，一项设计前沿大模型的国家级禁令，在2周内经历了生与死的反转，这背后的原因。触及了大模型安全的最核心痛点，
是因为被发现了什么致命漏洞吗？
对的，起因是 Amazon 的安全研究人员在测试中发现 Fable 5已经聪明到了能够自主找出复杂软件的深层漏洞，并且直接编写出可以执行的恶意工具代码。它不仅是个助手，它已经具备了成为一个超级黑客的潜质。
哇，所以商务部才会紧急拉下电闸。但我其实很不理解啊， Anthropic 是怎么在短短2周内把这个问题解决的？2周时间根本不够重新训练一个这么庞大的模型吧？
完全不够，重写底层结构或者重新训练耗时几个月甚至半年以上，代价太大了。所以他们采用了一种打补丁的方式。
打补丁？怎么打？
他们在 Fable 5的前端加装了一个全新的网络安全分类器，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站在酒吧门口的一个极其严格的保安，
查身份证的那种。
没错，根据测试，这个新保安能够拦截 99% 以上的越狱尝试。但真正精妙也引发巨大争议的是这个分类器首创的妥协机制。
妥协机制听起来像是在安全底线和用户体验之间走钢丝啊。
完全正确，传统的安全拦截非常生硬嘛，你问了危险问题，他直接弹出一个红牌告诉你，抱歉，我不能回答。
对，经常遇到这种满屏报错的尴尬。
但 Fable 5的新机制变了， 当这个分类器判定你的请求可能存在网络安全风险时，它不会直接拒绝你，而是会把你的请求悄悄地降级，转交给旧版本的 Cloud Opus 4.8 来处理。
降级处理？
是的，然后在界面上给你一个轻描淡点的通知。 Anthropic 试图用这种方式既保全了安全底线，又维持了表面上的业务连续性。
等等，代价是什么？如果我只是做一个普通的编程调试，或者我就是想让 AI 帮我找找我自己写的代码里有没有漏洞，结果也被这个过于敏感的保安给误判拦截了，怎么办？
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那这就很有问题啦啊！我明明花着顶配 Fable 5的钱，消耗着最贵的额度，结果你一声不吭就塞给我一个旧版本 Opus 4.8 的答案，这难道不是把误判的成本直接转嫁给了像你我这样的普通用户吗？
你这番话极其尖锐，但也直击要害。其实金晶镇律师在简报末尾的精准点评中也提到了这一点。
哦，他是怎么探的？
金晶镇律师明确指出，这种设计兼顾了安全和业务连续性，在厂商看来是完美的折中方案，但它确实实质性的把误判的成本推给了用户。大量的合法常规请求现在面临着被暗中降级的风险。
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不仅企业在做着充满争议的妥协，政府内部似乎也在为了争夺控制权而角力。在我们深入这部分之前，我必须向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听众，做一个非常明确的客观中立声明。
这一点很重要。
是的，接下来的内容将直接涉及美国国内的政治和行政命令，其中也包括川普总统去年12月所签署的行政命令。我们在这个节目中绝不持有或背书任何政治立场，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我们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向你客观传递原始资料中的事实与各方观点。
明白。在客观传递这个前提下，我们来看看美国内部正在发生的管辖权之战。美国联邦交易委员会，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FTC, 刚刚以2-0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份关于 AI 准确性的政策声明草案。
FTC? 他们不是主要管反垄断和消费者保护的吗？为什么要跨界去管 AI 的准确性？而且看资料，他们的矛头似乎直接指向了科罗拉多州。
没错，这份草案目前正在征集意见，截止到7月31日。FTC 的矛头确实直指科罗拉多州的 AI 法案，他们认为州法案在变相施压企业去修改模型的输出结果。
我用个比喻来理解一下，这就像是科罗拉多州想当那个严厉的地方班主任，拿着红笔给 AI 的作业修改答案，而 FTC 则是肥粮教育局直接跳出来说，不行，决定标准答案的红笔只能掌握在我们手里。
这个比喻非常生动。如果我们把这和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就像金晶镇前国会议员所洞察的那样，美国商务部实质上捏住了模型出海的物理宽关，
对前面的出口管制，
而 FTC 则试图在联邦层面划定界限，不让地方州政府插手 AI 的输出。政府正在切实地握住开启或关闭前沿模型大门的门把手，在这里监管与产业政策的边界正在变得极其模糊。
哇哦，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当美国在为了软件规则深陷内耗，争夺 AI 的方向盘时，日本却直接陷犯了镯子。他们直接把 AI 塞进了机器人的身体里。
是的，日本的策略是一次极其彻底的换道操作。
让我来给你报一下这组令人惊艳的硬核数据。日本政府决定在未来5年内投入高达10,000亿日元，折合大约8.6万亿韩元，来全力支持本国的自主 AI 模型，也就是 Sovereign AI, 以及一个高达1000万台的 AI 机器人计划。
1000万台，这是一个国家级的豪赌。负责执行这个愿景的是软银牵头的 Noitra 财团，预计会扩大到44家核心企业。
44家都包括哪些企业？
包含索尼、汽车、金融，甚至陆基等实体产业。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普通的 AI, 而是物理 AI。
物理 AI, 这跟我们天天用的聊天大模型有什么本质区别？
区别在于，物理 AI 是通过多 sensor 数据、无数次真实的机器人远程操作记录以及 CAD 级模拟来学习的，它在学习真实的物理世界。
他们的目标是在2028年底就实现早期模型的限制性部署。
等等，这是否意味着日本完全放弃了在通用伦本纳模型上与中美死磕，而是利用他们在制造业和机器人领域的底蕴直接换到超车？
没错，完全认同，也就凸显了这种国家级大项目的战略意义。他们不再执着于纯数字的烧钱大战，而是直接在物理世界里布局。
但说实话，不管是造1000万台机器人，还是用行几亿次安全分类器，背后都面临着高昂的算力成本问题。这就自然引出了我们资料里的下一个重磅内容：中国市场正在发生的商业模式突变。
对，当一项技术开始走向大规模普及，决定胜负的往往不再只是算法，更是计费效率。
资料显示 DeepSeek 将在7月中旬推出 V4 正式版。最震撼的是，他们彻底抛弃了传统的固定费率，改用了像交电费或者云服务一样的分时段计费，
也就是所谓的 utility pricing。 让我们看看具体规则。北京时间上午9点到12点，下午2点到6点为高峰期，
也就是大家都在上班摸鱼或者高强度工作的时间。
没错，这个时间段的价格是非高峰期的2倍。以 V4 Pro 为例，在高峰期如果未命中缓存，输入每百万 token 需要6元人民币，输出需要12元人民币。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啊，这不仅仅是调价那么简单吧？
绝对不是，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强烈的市场信号。它标志着中国 AI 市场已经逢之前那种疯狂的降价内卷，也就是比拼谁更便宜的阶段，正式走向了比拼运算效率的新阶段。
也就是用价格杠杆逼迫大家改变使用习惯，把非紧急的任务挪到半夜去跑。
对，就像电网削峰填谷一样，其他中国厂商极大概率会迅速跟进这种模式。
听了这么多宏大的国家战略还有算力计费革命，作为听众的你可能会觉得事后回到日常工作了，这些变化对你有实际好处，如何才能榨干这里面的红利？
这份简报非常贴心地提供了一些实战指导，特别是关于 Anthropic 最新公开的 Claude Sonnet 5。
哇， Sonnet 5， 我看到资料里写它不仅在免费版和 Pro 版成为了默认模型，还在 Claude Code 中搭载了极其夸张的1000万 token 的上下文窗口，这太疯狂了。
是的，结合资料我们有几个实战指导给你。第一，处理海量文件，利用这1000万 token 的容量，你可以一次性丢进超长的合同、判决书或者是几个小时的会议记录，
要模型一口气提取争议焦点，中途绝不罢工。
对，并且你还可以要求他对你自己的草案进行自我交叉检查，也就是 self check， 非常高效。
那成本方面呢？现在算力这么贵，
这就是第二点，成本控制技巧。目前的引入价是每百万 token 引入2美元，输出10美元。但注意，这个低价只持续到8月31日，之后会涨到3美元和15美元，
涨幅不少啊。所以如果听众有大量的文档积压需要审查，最好在这个低价窗口期集中火力处理掉。那前面提到的那个令人头疼的保安呢，有办法绕过吗？
也就是结合前文的安全警告，京津正律师在简报中给出了一份极具实操性的避坑指南。
哦，他怎么说？
他建议如果企业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代码或安全提问被莫名其妙地重新定向到 OPER4.8， 别慌，那很可能就是 Fibre 5 新分类器的误判。
那应该怎么应对呢？
你需要重新把问题放入具体的业务上下文中去解释，告诉 AI 你的合法目的。同时，企业最好建立一套记录系统，详细记录哪些请求被拦截及原因，以减少日后的纠纷。
这个建议非常接地气。那么让我们来做一个全景收束吧。
好的，回顾我们今天的脉络，从美国政府手中争夺的监管把手，到日本实体物理机器人的觉醒，再到中国市场像电网一样的算力计费模式，
能够看到一条清晰的主线。
是的， AI 正在迅速褪去单纯软件工具的外衣，它正在变成像水电一样成为国家基础基建的一部分。
没错。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想把这个引人深思的开放性问题留给你正在收听的听众。
值得大家好好思考一下。
当你今天把几百页的厚重合同喂给 Sonnet 5， 或者将来按照高频电价来精打细算的购买 DeepSeek 的算力时，不妨想一想，在未来，当 AI 和水电一样不可或缺，当拥有物理身体的 AI 机器人穿梭在你身边，穿梭在你身边的工厂或办公室时，到底是你作为人类在指挥这个庞大的系统，还是那些精密设计的计费规则和后台默默运转的安全分类器在悄悄地重塑你的工作习惯，甚至你的思维方式？
这是一个非常有挑衅性但也非常现实的问题。
带着这个问题去观察你接下来和 AI 互动的每一个瞬间吧。我们下次深度剖析，再见。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